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要和我们分享圣经真理。
我们经历人生起起伏伏，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所遭受的是耻辱，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可是福音是拯救和释放我们的力量。神在这里说，不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，痛苦和伤害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我是神，我从黑暗的坑洞救赎你，无论你正处于什么情况，我都会以荣耀和尊荣为你的冠冕，你是属我的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。今天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的主题是，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我们要从诗篇的103篇，举目仰望和期待神完全的救赎。听众朋友，在困难的境况之下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。好的，以下呢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，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诗篇103篇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各位朋友，请你跟我一起赞美神，把神的美善存在心里。你要称颂耶和华，
你要称颂耶和华。
我的心啊，
我的心哪，
凡在我里面的，
凡在我里面的，
也要称颂他的圣名，
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
阿们。好的，第二节开始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拉斯洛杜夫，他是一位地质学家。他的婚姻破裂了，他的职业生涯也已经完结，他心灵破碎。他手里握着一个锤子，冲过卫兵的防线，冲过人群，跳过路障，爬上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理石，就是玛利亚手抱着被钉十字架耶稣的尸体的伟大作品。他用锤子捣毁了玛利亚的脸，还打断了他的手，更砸碎了耶稣的手。这个杰作被打碎了。 群众制止了这场悲剧，他们让卫兵把杜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接受治疗。可是如果你现在去意大利看看米开朗基罗的这个雕像，你会发现他已经修好了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也无法想象他以前被毁损的多么严重。这是一个信息，不单是一个雕像，它更是诗篇的信息。那些被罪和环境砸碎的东西可以修复，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在诗篇的开头发出如此美妙衷心的赞美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神的确有莫大的恩典，就在这里他是真的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我们看过被离婚摧残的生命，看过吸毒上瘾的人，做出种种羞耻邪恶事情的罪犯仍然可以得到医治，被神挽回修复。这就是诗人所说的，神可以拯救破碎的人，他要诗人把这些事写下来，使人面对人生的破裂粉碎的时候，记得他能够医治挽回修复。拯救的途径是这样的，他抗衡世界上所有的不可能、邪恶及人类的罪恶。修复的道路从诗人的第一句话开始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走上修复的道路，首先要宣布关于神的事情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你知道，当我们想到主的祝福的时候，也想到他同时赐给我们机会和能力接受祝福。称颂神就是宣告他能够修复和医治我们，给我们机会和能力接受他的福气。他能够给予，我们能够接受。称颂耶和华是宣告耶和华的能力。正如诗人说的，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而他的圣名是指什么呢？在圣经中，圣洁的概念是与罪或污点分开的。正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，他说：圣洁圣洁圣洁的主，全能的神，遍地都充满他的荣耀。他仿佛看见神从天而降，与世分隔，并不受世界的污染，玷污我们的罪并没有触及他。而且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我们相信他祝福人类的能力。他不记恨，他不报复，他不是一个小人物，他是圣洁的神。我们宣布神既强大又圣洁，充满能力。在我们的人生陷入黑暗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记住这一点。在第二节的结尾，诗人宣布神的伟大和善良的同时，他提醒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修复的道路是宣告神是谁，宣告神的名，然后好好的记住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原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特别当毁灭性的罪恶或恶劣的环境临到，特别当我们犯了严重的罪抵挡神，我们满脑子筹算如何应付危机，如何减少伤害，我们满脑子都被这些东西占据，还有什么空间能够记住神的一切恩惠呢？当我们定下心神清醒的时候，我们试图把种种纷乱的思维赶走，可是谈何容易呢？我们又想起了自己受的伤害，自己面临的困难，感到愤怒，感到恐惧。诗人提醒我们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，记住神的一切恩惠使我们在艰难中得到祝福。我的一位牧师朋友，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，他常常都要跟自己的情绪、自己负面的想法作战。他在每一篇的讲章上面写上这一句话：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。这是我想起一些过去跟现代的基督教领袖，其中一位就是马丁路德。他回应杰克米勒的著作时这样写：我们必须学会每天向我们自己的心传福音， 不要太被其他的东西，我的看法，我对环境的观点，以及我对神的意见所占据。对这些其他的东西，我必须真实的说，不，神是强大的，他是美好的，那是他的性格，那是他的名字，我不可忘记这些。我必须学会每天向自己的心传福音，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。杰克米勒很快的下结论说，当心自己，振作起来，你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。马丁路德重申，福音好得超乎你的想象。各位朋友，当我们面对的环境一团糟，罪恶、引诱、困难、痛苦把我们重重包围，我们的里里外外乱成一团，我们听听神对你怎么说。他说，我不变的爱比这一切更大，更有力量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请好好的记住他的一切恩惠。第三节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接着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但是坦白说，这段经文既带有安慰，也令人感到困惑。我很喜欢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句话，但是说到了要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这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吗？我认识的一些患病的基督徒并没有得到神的医治，而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，偏偏患上了严重的疾病。而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信徒，当然是希望可以如鹰返老还童了。那我们问，这段经文实用吗？就算我们的病得医治，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变老，是吗？每一个人都有老的一天，这是个现实。那么各位朋友，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同的解经书有不同的解释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有些解经学家认为，神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的疾病得到医治，请记住是神的恩典。我并不太满意这个解释，因为当经文提到了神使你如鹰返老还童，似乎并不只是指某些人，而是指所有人，是指每一个相信主的人，他们都能够经历如鹰返老还童。所以让我试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神奇妙的应许。如果我们把所有承诺都看作是现在式，那么我们应该都是骗子，对吗？他赦免你一切的罪，现在式；他治愈你所有的疾病，使你返老还童，又是现在式。如果这些应许都是现在时态的话，那么我将看不见应许对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真实的。所以我把这些应许放在将来，是将来时态，是未来时。那么当我们在添加的时候，它会治愈我们所有的疾病，它会使我们恢复青春。不过令人头痛的是，我们需要神现在就赦免我们的罪，可不是等到我到了添加才赦免我，是吗？所以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诗篇，它不是现在诗，好，它也不是未来式，而是在发展中一直向前迈进。这就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我们明白神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工作，打破堕落的人类所面临的必然后果，包括患病的后果，也代表神正在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。这个堕落的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正逐渐减弱，并不是立即消失，而是一步步的消失。就是说，神的确是从黑暗的坑洞里拯救我们的生命。这个坑是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就是死亡。神的确赎回我们的生命，救赎我们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。他的确以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我们如鹰返老还童。这不就是基督徒的道路吗？我们被赦罪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所有的疾病和邪恶正在逐一被击破， 直到最终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会死去，死在天父的怀抱中，可是我们是安全的。我们死后复活的生命拥有荣耀光明，就像老鹰一样恢复青春活力，我们得到生命永恒的祝福。有人说这就像是旧约中的福音的时间锦囊，今天发生的事跟旧约互相呼应。旧约说福音是向神的人民讲道，神的祝福就立刻会产生永恒的影响。第四节说得很清楚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救赎这两个字在旧约是指用鲜血的代价解除束缚。各位记得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出来，他们在逾越节把一只无辜动物的鲜血抹在门框上，用鲜血的代价解除了束缚。现在神对他的百姓说，我们必从死中得救赎，你们必从奴役中释放出来。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，而他用的是旧约的字眼。所以我们从现在回望过去，看到十字架的另一端，我们就会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我理解，他原谅了我的罪孽，今天他还在我的生活中工作，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对我的影响正在减弱，直到有一天我会因为相信耶稣而从死亡得救赎，他的宝血救赎了我，我会戴上荣耀尊贵的冠冕，凡爱耶稣的人生命都得到更新。今天旧约的祝福仍然真实，我们为什么依靠旧约的应许呢？因为如果他早已用血救赎了我们，那么今天无论我们面对任何恶劣的环境或是被罪压制，我们对他来说都是宝贵的。里克沃伦告诉我，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所大型的监狱去讲道，那里可有4000到5000名的犯人，当然了，他们都是被强迫参加布道会的，大多数人都懒洋洋，注意力不集中，不打算听他说话。这个时候他拿出了一张50元的美钞，他说，你们有多少人想要这张50元的美钞呢？哈哈，每个囚犯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哇，5000只手全部举了起来。沃伦拿起那张50元的美钞，把它弄皱了，甚至把它给撕了，又再问，现在你们有多少人想要这张钞票呢？5000只手还是立刻又举了起来。沃伦再把这个钞票扔在地上，用脚去踩了又踩，他问，现在又有多少人想要这张50元的美钞呢？哇，还是有5000只手立刻举了起来。最后沃伦对他们说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神对你的爱，虽然你因为自己犯的罪给弄皱了，污染了，甚至被撕碎了，但是你对神来说永远是有价值的，他以自己的儿子的血买赎了你，你要相信在他眼中你是宝贵的，无论你落到任何的境地，如何的丑陋腐败，神都爱你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经历人生的起伏，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所遭受的是耻辱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可是福音是拯救我们和释放我们的力量。神在这里说，不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，痛苦和伤害不是故事的结局，我是神，我从黑暗的坑洞救赎，无论正处于什么情况，我都会以荣耀和尊荣为你的冠冕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必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，这是我们的安慰，我们要记得神一切的好处，就算我们落入了黑暗的坑洞，神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。
是的，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这是诗篇103篇的信息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 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提醒我们，神的工作正在进行，借着耶稣基督一步步的成就。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或者是下载有关相关的信息。牧师，你说到我们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好处，神有什么好处特别令你的印象深刻呢？
哦，这好处可太多了，叫我不能不常常向他献上感恩。正如你刚才说的，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。我们会问，是什么大事呢？我可以说，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包括赦免我们的罪，称我们为公义的，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每一个恩典都是宝贵的。各位知道吗？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公义，那代表我们在审判者的面前被宣布无罪。神说，你很好，我接纳你。如果神接纳我们，就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了。神说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本来应该受惩罚，我知道你做错了，但是你对我很宝贵，就像耶稣一样的珍贵，你是我的孩子。这都是大事，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。再说，神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圣洁是旧约的圣殿的用语，形容我们圣洁了，神圣的。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罪恶，而是他已经把这些罪恶罪污通通抹去洗净了。当然，我们在世的一天，我们都可能会犯罪，不过只要我们认罪，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使我们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，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做他喜悦的事。神并不是等我们变得完美才接纳我们，才爱我们，而是他已经接纳我们并且深爱我们。他更不会因为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不够完美就掉头离开。可是有一些宗教改革家却问说，不错，你被神接纳了，成为他的儿女，成圣了，但是还有其他吗？意思是这些还不够哦，他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？他们又说，好吧，你是神爱的证据。我很喜欢这句话。他们又补充说，你的心有平安。很好，不论我面对顺境逆境，在神里面我都有平安。我们享受良心的平安，圣灵的喜乐，圣灵主动的在我们的生命工作，使我的生活配合神的旨意。即使面对困难，我仍然可以喜乐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。那些宗教改革家最后总结说，所有这些好处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实，恩典增加，我们福杯满溢，神果然在做大事。是的，神为我们成就大事，但却不一定是指物质的东西。不是说神赐给我一部新车。我记得罗马书第14章17节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使我想到，就算我银行账户没有很多钱，没有度假别墅，但我有良善、喜乐、平安，多么美好啊。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，是神的祝福。不是物质，因为物质会失去。一场天灾，人就会使我们一无所有。但神所赐下深入的喜乐与平安，却永远不会失去。
牧师，今天的经文里面谈到了种种的福气。这些福气都是为那些圣洁的人，对神忠心的人而设置的吗？
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。我无法向一个流浪的心承诺有平安，我也不能向叛逆的人承诺他们有喜乐。 但是我可以向悔改的人承诺神赐给他平安和满足。换句话说，我确信虽然我可能没有把所有事情做好，不过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与他和好，基督为我成就救恩，赐我安息，神又借着圣灵赐给我喜乐与平安，这一切都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。即使我无法完全明白完全解释，甚至我认为我根本不配得到，我仍然有从神而来的喜乐。
谢谢牧师，你的分享实在让我们得到非常大的鼓舞。
我看见上帝的印记，我听见上帝的旨意，我愿意俯伏敬拜你，我愿意歌舞颂扬你，一切都是你的美意，从此不再有心无力，求主赐下流奶与蜜，引领我至迦南美地。主啊，我是你的掌上明珠，大海里沉睡的珍珠。虽然经过流泪之谷，在旷野里得蒙救赎。主啊，我是你的掌上明珠，大海里苏醒的珍珠。我愿用尽我的全部，真心所愿，单单顺服。
朋友，希望你也可以向您的亲朋好友推荐无尽恩典节目，使他们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得到神的恩典。欢迎您随时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搜寻无尽恩典节目的内容。我是芳华，下回同样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个节目，以基督为中心的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